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上个周末刚刚过去的周末，6月3号是在旧金山举办了一系列纪念64天安门屠杀事件34周年的活动。那么首先为了纪念六四34周年，五洲红门之工总堂还有北加州香港港会、人道中国以及中华民国大陆沦陷区非常国大筹备组，还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等一些社团呢，是在旧金山的国父纪念馆举办了一场名为《百年民主革命一脉薪火相传》的演讲，探讨中国民主的发展道路那么在这次演讲当中，有一些非常重量的嘉宾，比如说民国史家、演讲家辛浩年，还有八九学运的领袖封从德、武建民等等那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呢是有到现场进行采访，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请子涵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天的活动还有现场的一些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演讲到底就是这几位演讲者们他们所要讲述的和表达的是什么，那么对于六四三十四周年他们的感想感受又是什么呢？
当天的演讲会持续的时间蛮长就是2个多小时，那我们挑一些重点和精彩的片段来和大家分享。那先说一下当天活动的主持人呢，他是五洲红门之工堂的这个盟长赵秉贤先生。他一上来呢就说，中共从建政以来是运动不断，迫害不断，中国人呢绝不能对中共心存幻想。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六四，就是为了要永远记住中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中共已经成为全球的公敌。那在活动的一开始呢，是全体差不多有几十个人在这个在那个会议的地点参加了这个活动，大家一起呢先站立唱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歌。那接下来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就给出了他们的演讲。那首先呢是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那他之前就是这几年比较沉寂但是之前的这个演讲可能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那他当天是有一点感冒，那声音没有那么清楚我们先来听一点片段。
共产党天天喊着要打台湾、统一中国，那是骗人的。共产党在这些情况下对台湾所加的威胁，其实就是要把中华民国四个字彻底打掉，也就是灭绝中华民国。因为只要中华民国存在，共产党就不是正统，就是邪统，就是乱臣贼，就是民族的敌人，就是专制的复辟。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从来没有过教政合一，也没有过政教合一。我们的皇帝从来不利用宗教对人民实行思想，我们的宗教信仰都是自由的，这是中华民族值得最骄傲的。我们没有能力认识中共的政体，我们就不能看清中共的本质。随着海外保共改良主义的逐步的衰落，随着革命的思想在海外或海内的逐步升起，随着习近平的反动黑暗统治越来越遭到党内军内和全体老百姓的痛恨，革命复国也就是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中国共产党，恢复中华民国、光复中华民国、重建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共产党冥顽不灵，共产党迷信暴力，对一个迷信暴力、冥顽不灵一直在坚持着屠杀我们人民的共产党，我们只能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它。
这个辛浩年老师的演讲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激情。那除了摘取的这些片段呢，其他他还有讲到说，民国派呢一定是要在品质上来修炼自己，在人格上要完美自己。他说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圣人，但是呢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正派的人。我们正派了，民主复国的运动就正派了，我们正派了，人民呢就会欢迎我们，所以他说必须要正派。那他还有想对我们华人朋友说的话是什么呢？
我希望 海外的华侨能够学习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那些东南亚华侨，那些穷人的华侨，把自己攒的钱，做工攒的钱，拿来支持孙中山先生，并且没有任何要求。我也希望北美洲的华侨能够逃离保共改良的圈套，能够真正的支持海外的民国派的革命复国运动。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华侨一定会走上关心祖国前途、希望祖国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来。
这个就是历史学者辛浩年老师分享一点他的演讲哈。
那么其实这个辛浩年先生所谈的，确实作为海外华人，我们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大家有很多是对于民主哈是怀有自己的理想的哈，也对于说我们虽然离开了自己的母国，但是对中国那片土地是保有热情和关切的哈。那么不管是您是哪一派的哈，像刚才辛浩年先生说的是这个民国派的哈，那希望这个中华民国然后恢复啊，能够这个再回归到中国大陆，能够有这样的民主的这个统治。但是呢，即使您不是这样的一派的，我觉得他说的一个观点很好，就是我们如果希望中国有民主，我们每个人起码能力所能及的做点什么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子涵啊，谢谢你带来的这个分享哈。那除了辛浩年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八九六四学运的领袖哈，那他们又说了些什么呢？
那其中一位呢是八九六四南京学运的领袖，他叫吴建民。那他当时呢也是被判刑十年，然后在1997年的时候是提前出狱。他当天呢是从大华府哈特意飞到了旧金山来参加我们湾区六四的纪念活动。那我也请他在最后总结了一下他的演讲，他想传递的三个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想呢就是中共啊，他首先要在我们全体海外华人和我们中国大陆所有的华人大家集体的努力之下，要推翻中共，反共才能复国。复哪个国？也就是大家都讲要统一，要统一祖国。统一的祖国是哪个祖国？是中华民国。所以说，为了实现中华民国能够光复大陆这个宏伟目标，所有中华儿女要团结起来推翻中共，这是我们讲的万变不离其宗首先要做的事。第二个，为什么中共他极力要发动武统，要想占领台湾，想武装去统一台湾？他其实并不在乎台湾的领土，也不在乎台湾2300万人民，他在乎的是要消灭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因为他自己的政权是篡夺来的，他是通过他自己用这个武力去暴力篡夺了民权的中华民国政府。只有把中华民国政府他彻底的消灭了，那他就可以觉得他这个政权就是唯一的了，就把他的政权当成合法性。所以这是他铲除中华民国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点就是，如果共产党垮台了，那么大家都担心谁来变成一个新的政府，谁来领导我们未来的我们大陆的14亿人民的，那么谁成为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能给人民带来民主吗？所以说任何一个能够为民着想的政府，他首先应当是民选，就是人民选举了你，而共产党是不会给人民任何选举权的。而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实行了这么多年民主化以后，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官员都是通过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么也就是中华民国它的民主化是现成的一个民主制度架构，把它移到中国大陆来，对中国大陆实现跟中华民国一模一样的民主制度是人人称颂的。而且作为国际上这个最有发言权的美国也一定是愿意这样，因为绝对不会美国再去扶持一个类似于像阿富汗这样的政府最终被塔利班卷土重来赶走了民选的政府，也不愿意像前苏联一样崩溃以后出现了一个像普京这样的政权。所以中华民国回归大陆，光复大陆，在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众享所归。
那吴建民先生最后也讲到说哈，在一片推翻共产党、消灭习近平的口号中，让我们从六四走向 A4。那他这个 A4 指的就是前不久的白纸运动。他也讲到说，像之前六四的时候都没有提出像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样的口号啊，但是在这一次可以说是席卷全球的白纸运动中呢，大家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他也觉得白纸运动会继续的燃烧，他也希望能够看到白纸运动下一次卷土重来，对未来也是充满了希望。
嗯，那确实，如果是像我们从看这个白纸运动哈，这些参与民众自发的这些口号和心声当中呢，就看到他们直接的一个诉求就是要结束中共了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子涵你去参加的这个一个演讲会，他们这些民主人士基本上就是往下再想了一步，如果中共真的不存在了的话，该怎么办哈？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那么关于这一次的，就是演讲会，还有这个封从德，他也是八九民运的领袖哈，那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嗯，我们也是来先听一个他的这个片段哈。
今天我们特意起的这个题目就是百年民主革命一脉薪火相传。五代同堂的话，孙先生是第一代的，那么蒋公和抗战的这个国军他们是第二代，辛老师和炳哥他们就是第三代。我们八九年的，今天有很多很多八九年的朋友来，那我们应该算是第四代了。最高兴的是我们还有像马匪啊，像陈振明啊，18岁哦，他在国内就知道这个民国派，就有民国理念的，这么年轻的第五代，我们有五代人在共同追求中国的这个民主革命。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台湾是也是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下面实现了民主，但是我们大陆人民，我们需要承担起我们的历史的责任，这个使命会不会能够完成，我们会成功吗？我认为是没有疑问的，一定会完成，一定会成功。今天还跟朋友在讨论说，习近平其实我认为他是给上帝给中国人民最好的一个礼物，因为他就在开倒车，开倒车，中共的这个末日就快要结束了。我们今天要追求的就是要让中国大陆重新民国化，来对抗另外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给我们癌细胞的这个基因，共产邪灵的这个基因从苏联传过来的，我叫它普京化。俄乌战争以后，整个世界对于这个共产邪灵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尤其再加上这个武汉疫情以后，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说，西方的这几十年的绥靖政策就好像30年代对希特勒的这个绥靖政策一样，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开始要回过头来，要铲除这个共产邪灵的这个基因。
嗯，那封从德先生呢，他还讲到当天这个会议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中华民国沦陷区非常国民大会。他说这个呢是在非常时期啊，在境外做的一个代议，主要目的呢是想大家一起来探讨中国大陆的光复民国该怎么做。他说现在呢已经是有几十人发起的一个联署哈，有了这个大会的纲领，现在也在筹备当中，但是内部还有很多的问题要仔细探讨，有可能呢在今年下半年他们会召开研讨会，到时候呢也欢迎全世界的侨胞啊来集思广益。
嗯，那么听了他们这几位的这个想法和介绍哈，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就是说结束中共啊，然后希望中国这片土地迎来一个更加民主化的制度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哈，也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激情哈。那现场参与的人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
好，那我再说几位年轻人哈。那其中一位就是刚才封从德提到的18岁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陈正民，他是刚刚高中毕业，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他在当天呢，其实也做了一个即兴的演讲，讲了他自己哈怎么样，就是走上反共道路的一个心路历程。别看他年纪小哈，但是他讲了发生在自己家爷爷身上的事情。他说从他的家恨到国耻，就是讲了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那他也提到说呢，中国人之前大家都觉得是不敢反抗，但是他现在自己看到其实不少年轻人是敢于反抗的。他也是常用年轻人用的像是抖音呀、B 站呀，他也分享了他在上面看到年轻人怎么样巧妙的反抗的小例子。那我也是打算对他做一个专访哈，到时候再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细节。那
对，确实，因为这个18岁的小伙子，我们在想，可能还都是那种懵懂的时候啊，没有想到有这么的，怎么说，对于有这种家国情怀哈、啊。那我也很期待子涵你之后的这个专访的小故事哈，我想也可以给我们叫做中年一代的人一些启发吧哈。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些民主啊，或者说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思想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哈。好，那除了这一位18岁小伙子，还有其他的年轻人吗？他们又怎么看？
有两位年轻的女孩子啊，都是主动的过来，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采访她。那其中一位叫艾玛，她也是一个来自大陆的年轻的妈妈，现在呢是在湾区做房地产经纪。那我问她，你为什么今天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其实我是从2016年，应该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除了疫情期间，六次的活动我都有来参加，是这样的。然后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比较嘈杂哈，接下来我就来替他讲一下。他说呢，以前呢，在他住的那个村是有一个清华的大学生，但是就是因为当年参加了六四的活动，在他毕业之后呢，就被发配到西藏一个偏远的地方当老师了。他说他爸爸也跟他讲过六四，所以他知道六四的存在。后来呢，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先生，先生是很喜欢翻墙的，那他们就知道呢，在中国这个言论审查是越来越严重。他来到美国之后呢，发现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不知道六四，但是他觉得呢，六四对中国人是一个很沉痛的事件，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也讲到自己看到了关于六四的纪录片之后啊，觉得心情非常的沉重。他做了妈妈以后呢，就更能够理解这件事对于天安门母亲来说是多么的难过。那他看到今年哈，这些天安门母亲仍然是在向中共提出诉求，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孩子换取被世人知道的权利。那特别是这几天呢，看到网上的消息说，在大陆呢，还是这些六四啊、烛光啊、值得纪念的日子都是敏感词，这几天呢，在大陆的网络上都是禁止提起的。那他说他们就指的是中共哈，越是怕这个事儿，那我就更想要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也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可能觉得吃饱饭了就应该忘记这件事情了，但是他说他觉得不是，他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觉得我们要抗争，虽然我们没有经历像之前文革还有饥荒那样的年代，但是他看到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差，所以他说不能够忘记六四，要继续的往前走。这个是艾玛哈。那我要不要接着讲另外一个女孩子？
好，另外的女孩子她是谁？然后你说她也是个年轻人是吗？
对，她也是一个80后，她叫丽莎，她现在在我们湾区是做 IT 业的，来美国差不多7-8年了。她小的时候呢是在山西长大的，我们先听一点她的声音。
就是我小的时候成长环境啊，让我从小呢就对共产党是一种不相信她的态度。
他说他从小就不相信共产党，因为他小的时候父母就跟他讲过 关于大饥荒的事儿，他觉得听起来是特别悲惨的故事哈。妈妈给他讲到扒树皮呀，有人饿死呀，他听着很难过，所以他就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歌颂共产党，他让人们受了这么多苦。那他还讲到他自己小的时候还练过法轮功，还去静坐过，要求呢当局是释放当时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但是后来呢，出现了对法轮功的大规模的镇压，包括天安门自焚事件。他说那个时候一看就知道自焚是共产党在骗人。他也讲到自己在大学的时候看了4个小时的这个六四纪录片，非常的震惊。他说没有想到会那么惨烈，所以他说在他的思想里哈，从小就是埋下了这个不相信共产党的想法。他后来自己也是一直在努力想出国，所以来到海外之后呢，他说他愿意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并不是突发奇想而过来的。他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多多的有，这样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他也讲想到说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中国大陆的人更多的了解，听到更多的声音。
嗯，好，其实听到子涵介绍哈，这么多的年轻人对于六四的真相哈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对于就是中共的这种邪恶的统治的本质哈认得也非常的清楚。我想越来越多像这样清醒的年轻人的话呢，那么真的是我们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哈。那关于这个六四的系列的纪念活动哈，子涵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那就是当天是在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的演讲会结束之后，傍晚呢还在旧金山的花园角广场有一个烛光晚会，是悼念在34年前哈在六四运动中逝去的这些亡灵。那今年的一个亮点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看到方正，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双腿的方正，他的女儿呢是第一次正式的站出来做了主持人，还做现场的翻译。那我也借机呢对他做了一个小的专访，那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他讲到他自己就是第一次站出来是什么样的感受，那爸爸方正在他眼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方正也讲了一下在六四34周年的时候他的感想是什么，可以再找时间和大家分享哈。
我看到这个现场的一些图片哈，上面有很大的横幅写着叫从未忘记永不放弃哈，这8个大字哈，我想真的是可以写出很多对于六四啊那一场屠杀大家的心声啊，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能忘记，把这个历史的真相呢传承下去。随着清醒的人越来越多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改变哈、就是已经在悄然发生当中了。好，非常谢谢子涵带给我们这些现场的采访和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本地华语文中心开幕的一个暑期课程情况。